他一暑假的时候觉得时间充裕，想要有一只小猫，每天陪我睡觉，和我玩耍解闷。于是我逛了很多家宠物店，最后选择了一只奶牛猫。还记得当时只有他自己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，我走进店里的时候，他不停地对我发出小奶猫的颤音，像是饿了很久。于是我就买下了它。当时的男朋友帮我取名叫奶盖。奶盖来我家的时候还不过满月，养过猫的朋友说可能会养不活，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去附近的药店买了针筒，去掉针头，每天冲羊奶粉喷到它的嘴里。它小的时候就很调皮，放在纸箱里会不停地尝试冲出来。那时候家里人还没有接受它的存在，加上它只有一个巴掌大，我不敢让它乱跑，晚上抱到我的枕头上一起睡，它反而很乖巧，钻到我的脖子附近，很快就能睡着。刚开始到家的时候，它还有些怕我，没几天就一定要黏着我，趴在我的身上。我教会他怎么认猫粮、吃猫粮，给他买玩具零食。幸运的是，他从小就认猫砂盆，从来没乱排泄过。他一天天长大，身手也越来越灵敏，开始满屋子乱窜，经常把我妈吓一跳。养了宠物会有很多个第一次，第一次鼻子对鼻子，大眼瞪小眼，第一次洗澡，第一次陪他玩逗猫棒，第一次剪爪子，打疫苗等等。有一次我醒来之后没看见他，急得满屋子找，实在找不到，就趴在床上大哭，他却从被子里钻出来。他看着我哭，仿佛有点可怜我，一直静静地盯着我，眼神很无辜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给他买了铃铛挂在脖子上，因为他实在太小了。我那时候想着，什么时候奶盖才能长大。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一天半夜爸妈都睡了，奶盖在陪我熬夜，突然有人狠狠地敲门，说楼下着火了。我把爸妈叫醒，打开门后，门外的烟已经弥漫开来了。我家那时住在16楼顶楼，全家商量对策，妈妈说让我和爸爸先一起往下走，然后带消防员过来。那一刻我爸妈赶紧收拾家中的贵重物品，而我背起了吉他，手里抱着一丁点大的奶盖。我爸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他？我说，我去哪儿，他去哪儿。我一只手给奶盖捂着毛巾，一只手给我自己捂着，结果我和爸爸往下跑了2层楼，烟实在太呛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爸爸说，不好，往回跑。我们又掉头回家后，烟已经浓到可以从大门缝隙渗进来，奶盖被吓个半死。当然最后消防员叔叔解救了我们。我这个人从小就对猫猫狗狗充满了执念，我太喜欢他们无辜的眼神，依偎的体温，无时不刻的陪伴。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敢养任何一只宠物了。2021年1月30号下午，去明孝陵看小鹿的地铁上，姥姥发来一条微信，说你现在应该休班了，告诉你猫死了。如果问那一刻的心理，就觉得不愿意相信，也不能是真的。 因为他平常不在我身边，所以我会觉得他一直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很好很好的被照顾着。我选择了逃避，我逃避去回忆这是一件真的事，嘴上还不停地追问尸体在哪儿。家里人说因为疫情，动物的尸体街道要统一焚烧，所以奶盖就被社区焚烧了，没给骨灰。在名校林外的梧桐大道上遇见一个路人就挡住脸，没人了就嚎几声，是在宠物店中第一次对视，是嗷嗷待哺喂奶，是绝育手术台上我心疼的眼泪，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，是无法原谅姥姥姥爷的疏忽，父母的隐瞒，是悔，是恨，是狼狈。养过两只狗一只猫，刚开始失去的时候是掉眼泪发呆，第二次失去的时候是偷偷写日记，这一次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又能怎么样呢？晚上喝酒的时候，比我长些岁数的哥哥说我是小孩子心性，和家里人闹着别扭，生死本就是无常，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。猫是最不喜欢被亲近的人看到死时的样子，但我只是觉得没了牵挂才是孤独。希望时间再慢一点，你在我脑海中褪去的身影再多留一会儿。那就通过随身听向奶盖告别吧，向孤独的小灵魂告别，感谢你陪伴我的日日夜夜。最后的时间，一首焦麦琪的《猫常常给我人类的感受》送给大家。小焦也是资深爱猫人士，希望所有的爱宠人士都珍惜和小宠物们快乐的回忆，也希望能和奶盖来生再见。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，每周五晚用声音陪你入睡，让你一夜都好眠。我是明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变成猫的鱼人，我知道这是在瞎扯，我让他来到我的身边，他真的走过来了，他真的走过来了。猫常常给我人类的感受，猫常常给我人类的感受，猫常常给我人类的感受，世界都觉得且感同身受。我不了解他趴在沙发下的感受，我不了解他害怕其他的感受，我不了解他在床上下边的感受，世界都觉得且感同身受。
而你。